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2月8号，公元2014年2月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青年在泽库县自焚后，当地被高度戒备；西班牙法院正式向中共前领导人发出逮捕令；西藏纪录片《限制西藏言论自由》在奥斯陆首映；美国总统表示，中国若想强大，应当尊重宗教自由；印度古瓦哈提西藏艺术文化节闭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周三五号，又有一名年轻藏人在西藏安多黄南州泽库县境内点火自焚，抗议中共强权压制政策。至此，已确切得知西藏境内的自焚藏人人数上升为125人。下面请听此人的详细报道。
现居印度的泽库县藏人丹增云丹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介绍说，本周三2月5号西藏时间晚上9点30分左右，一位名叫彭某三智的年轻藏人，在位于西藏安多华南州泽库县境内的多赫毛乡第二碗小附近点火自焚，随后被赶到的军警强行带到泽库县，至此生死不明。丹增云丹表示，
彭某三智今年27岁，2月5号晚上9点30就在班新营第二晚修学校门口他就自焚过了，是这样的。
目前在位于西藏安多华南州的泽库县和铜仁县以及自焚发生地多赫毛乡等地区，中共政府增派军警严密看管当地藏人的行动，并切断网络等通讯渠道，无法了解更进一步的情况。丹增云丹继续表示，彭毛三智自焚后，由于被中共军警立刻带走，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他的生死状况。
我们现在不知道他的正式情况，他自焚之后中共警方就拿走了，现在还不知道他生还活。
据介绍，自焚藏人彭毛三智现年27岁，是泽库县多赫毛乡塔什呼村人，是一位咒师，家有妻子和两个孩子。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受中共施压，西班牙国会即将就限制本国司法权而进行投票之前，西班牙国家法庭正式对江泽民为首的5名前中共领导人发出国际逮捕令。2013年10月，西班牙国家法庭受理了有关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为主的7名官员在西藏犯下反人类罪行的案件，并在稍后作出判决，宣布将向5名被告发出逮捕令，引来了中共的不满和抗议。西班牙执政党为了避免进一步惹恼中共，以各种方式促使国会就限制本国法庭的普遍管辖权进行辩论。本月11号，国会将就此进行投票，而受理此案的西班牙国家法庭法官伊斯马尔·莫雷诺则于昨天2月6号正式签署了对江泽民等5名被告的国际逮捕令。将前中共领导人告上法庭的西班牙籍藏人图丹汪清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在去年进行判决后，西班牙法庭至今都没有正式向江泽民等发出国际逮捕令，这次法官正式签署后，逮捕令已经生效。在6号签署的法庭庭谕中指出，依照上一份公诉人的报告内容和法庭判决，对江泽民为首的5名前中共领导人发出的国际逮捕令即刻生效。 按照普遍管辖原则，这份国际逮捕令生效后，江泽民等被告若进入任何一个与西班牙有签订引渡条款的国家，西班牙可将他们引渡到西班牙国内。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以揭露西藏境内藏人作家及活动人士遭中共当局迫害情况的纪录片《限制西藏言论自由》，于昨晚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第六届人权及人权侵犯纪录片电影节上首映。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由西藏之声制作的纪录片《限制西藏言论自由》在昨晚在奥斯陆举办的第六届人权及人权侵犯纪录片电影节上首次放映。纪录片首映仪式上，西藏之声电台台长欧颖斯丹亚姆先生和德敬编巴女士针对藏人因言获罪的情况发表了讲话，而流亡藏人歌手洛丹南林登台献唱，对西藏言论自由表达支持。高峰净土网站编辑德敬编巴在首映会上表示，中共当局妄想通过把发表自由言论者们关进监狱来禁止藏人的言论自由，可我们认为监狱的高墙无法阻止对自由的呼喊。同时，德敬编巴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昨晚现场情况。他说，昨晚我们在奥斯陆首映了这部全片近40分钟的纪录片，藏人歌手洛丹南林登台献唱，而我们向观众介绍了影片内容和放映此片的目的，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响应。在接触中，很多民众都表示他们之前根本不了解藏人作家诗人的处境，而此片中清楚地介绍了他们遭中共当局迫害的情况，因此他们将会关注藏人艺术家们的情况，并向周围的朋友进行宣传。据了解，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西藏之声和高峰净土网站还将于今天晚上联合举办一场以限制言论自由为主题的音乐晚会，向西藏境内因言获罪的藏人作家及活动人士表达同情和支持。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于昨天全美早餐祈祷会上指出，中国政府若想实现其潜能，应当尊重宗教自由。据英国 BBC 报道，奥巴马总统星期四6号出席了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全美早餐祈祷会，其他出席者包括美国国会议员、知名人士和来自全球的嘉宾。
Today we profess the principles we know to be true. We believe that each of us is one.
总统奥巴马表示，宗教自由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呼吁中国、缅甸等国家允许更多的宗教自由。奥巴马说，历史显示，保障国民权利，包括宗教自由权利的国家要更加公平、和平和成功。奥巴马在讲话中说，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宗教自由正在全球受到威胁。他更点名中国和缅甸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做得更好。奥巴马强调，中国要想实现其潜能，就应当保障包括基督教、藏传佛教以及维吾尔穆斯林在内的普世人权。奥巴马说，宗教自由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它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美国全国早餐祈祷会是美国国会祈祷议员团主办的年度活动，它是在每年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四举行。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从本月2号开始，在印度古瓦哈提市举办的西藏艺术文化节圆满结束。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出席闭幕仪式，再次强调希望通过中间道路来解决西藏问题。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本台特派记者巴青多吉发来消息，从上周日2月2号开始，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古瓦哈提市举行的为期5天的西藏艺术文化节于昨天6号圆满结束。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阿鲁纳尔切尔邦旅游部部长白马堪卓、阿萨姆邦首席部长之子拉夫高格仪等出席了西藏艺术文化节闭幕仪式。司政洛桑森格在当天的仪式上首先向阿萨姆邦首席部长塔伦高戈伊和阿鲁纳尔切尔邦旅游部部长白马堪卓以及活动主办方及所有参与者表达了感谢。
Through this festival, I hope people have come to know that Tibetans are...
洛桑森格表示，希望通过举办此次的西藏文化节，使当地印度民众了解到藏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与非暴力的民族。我们希望与中方通过藏汉双赢的非暴力中间道路来解决藏中问题，更希望中方能够了解对西藏实施的强权高压政策是无法行得通的。因为在55年后，西藏的第三代年轻藏人们同样也会采取非暴力运动，争取本民族的自由斗争。罗桑森格还表示，如果西藏的自由斗争取得胜利，不仅是对非暴力和平运动和正义的胜利，而且也是印度政府及民众的胜利，更将会成为21世纪最美好的历史回忆。据了解，在这次为期5天的西藏艺术文化节中，主办方向民众展出西藏唐卡绘画等多项展览，表演了带有西藏阿萨姆邦和阿鲁纳尔切尔邦传统特色的歌舞节目，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从镇压比如事件看中共对藏人残酷统治。
10月20号，当地藏人继续在政府办公楼前请愿，要求释放被捕藏人。随后西藏纳曲地区政府官员赶到现场，并对民众说，你们这么做不过是鸡蛋碰石头，并恐吓说，你们要继续这样就会遭到1959年和1969年一样的下场。当时所有的路口都被大批军警封锁，藏人的手机被没收，搜身检查。10月21号，中共自治区副书记吴英杰再次坐镇比如县进行指导镇压工作。目前中共继续在抓捕参与抗议的藏人。在西藏发生的所有抗议事件，其根源是中共入侵并非法占领西藏，进行殖民统治而造成的。最近，中共官员在镇压比如藏人时，以1959-1969年来恐吓民众，是有历史原因的。1949年，中共在中国夺得政权后开始入侵西藏，非法占领西藏康区和安多的广大领土之后，准备进一步入侵西藏中部，在昌都向西藏政府军队发起进攻，并强迫签订非法条约。中共的大部队开进西藏首都拉萨。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从镇压比如事件看中共对藏人残酷统治，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